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这里啊，保罗他要上诉，一直上诉到皇帝，罗马皇帝该杀那里去。你知道有很多人喜欢引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可以打官司的，特别呢是基督徒可以告弟兄们的，是引这节圣经。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第一点你要晓得，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上诉于高沙的，保罗特别可以上诉于高沙。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是罗马人，他运用他的公民权，所以他可以一直上诉到盖撒。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他是罗马人。但是我在这里我要特别劝告年轻的弟兄们，你知道今天如果你要做什么事的话，许多时候很不幸的，你都是先有行为，你自然就产生教训。如果你要用圣经来称义你的行为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圣经丰富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来怎么做你都是对的。那这样有一个危险，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的良心很容易就麻木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要借着一点点的时间劝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读这，你读圣经第一个你要读前后文，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保罗能这样做，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是有公民，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可以这样做。但是罗马上诉于该杀，这个你可以不会根据这一个就拿来做一个借口，说是我们可以告弟兄了，或者我们受了逼迫了，我们就可以起来告弟兄，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以。原因在什么地方？你要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读过才可以。我怕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把这段圣经好好的读过，就断章取义，你就很容易把它的意思读错了。你知道当新任的巡抚菲斯都，他新任到任了三天，他就从该撒利亚就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祭司长和犹太的首领他们就向他控告保罗。那控告保罗的就求他，怎么求他呢？就是要求这个巡抚啊，把保罗押解到耶路撒冷来。那为什么要押解到耶路撒冷来呢？因为他们要准备啊，在路上埋伏来杀害他，这是个谋杀。我们要把这一点弄清楚。那么这里呢，他说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这句话明显是圣灵启示路加加上去的一句话，这是个注解，意思就是说路加这个保罗的同工们知道犹太人或知道犹太人的计谋和阴谋，就是假借着巡抚的力量把他从该撒利亚，把他从别地方一直解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暗中在路上就要把他杀掉，这是他们的这个祈求。然后这个菲杜斯就回答说，他是保罗押在耶路撒冷啊，我现在自己快要往那里去了。他说好了，这样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呢、啊、和我一起
没有干犯。那么但是呢，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件事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罗马巡法是代表法律的。那么是谁先提起的呢？是这个法官先提起的，你要不要跟我到耶路撒冷去，你让我在那里审判你。所以你要记得啊，保罗在这里根本不是原告，保罗在这里根本是被告，这点我们要弄清楚的。保罗是被告，而且呢保罗现在是在法律的底下，他所要做的不过是分辨就是了，因为他的确没有犯法，他的确是没有犯法，犹太人的律法、圣殿和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保罗要这一点他是清楚的。那现在他是被犹太人告，而且呢他是被罗马的这个官府提捉拿的，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状态底下。那么现在犹太人现在呢，这个罗马巡抚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我审断吗？意思就是说这样就把他引去了。这个很明显，这个官府这个官长并不知道犹太人的阴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受圣灵教导的，也是受圣灵保护的人。 他知道这次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么你知道有一个什么结果。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在两害之间取其轻。如果你真的要让我无论如何你到耶路撒冷是被告，在罗马也是被告的话，那我宁可到罗马去做被告。所以他上诉于该撒。为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根据这一节圣经来证明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去告别人呢？不能的。因为我们如果读哥罗西前书，那里的话很清楚，那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然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讲这一段的目的主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保罗是运用了公民权，所以他是上诉于该撒。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用那个做例子，年轻人就可以用那个做例子，我们就去可以告我们的弟兄。你知道这是今天最羞耻的事，根据主的话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保罗他是公民，是罗马的公民。那正是因为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是用三种语言，一个希伯来话，一个拉丁话，一个希腊语言。而保罗自己呢，他生在大树一个文化城，他长在耶路撒冷，他是个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但同时他也是罗马人。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主用这一个保罗，所以当他在那里写信给在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不是把一个改良的犹太教给他们，没有。你知道在雅各的脑子里面是充满认为说福音不过是改良的犹太教，所以人把哥里也带进来，把别的东西通通带进来了。但是我们知道不，在主的身上，在这个保罗的身上不是这样。我们看见说在保罗的身上的的确确很清楚的，他怎么传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们呢？他给他们看见一个全封全族的基督。所以我们如果读哥罗西的话，你很清楚在这里你一点没有犹太教的狭窄。在这里他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你们应该老早脱离世上的小学，那只是希腊的哲学说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哥罗西身上，你就是说或者这样，弟兄姊妹，你们很清楚在哥罗西上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日数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们。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借着全封全族的基督，保罗提醒哥罗西人，你们不要，就是说这个福音不是个改良的犹太教，所以你不能把那些东西带来。然后保罗也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这个小学原文就是哲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天主，就这个就是希腊文化所带给人的。但这些东西呢，跑到哥罗西的圣徒中间。那保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全族全封的基督。所以你看，这是保罗。那么就在这里面的时候，他提起一个阿尼西姆。我们知道阿尼西姆乃是罗马奴隶制度里面的一个逃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不只让推基古去，也让阿尼西姆去，而保罗自己就是罗马人，他是很有感觉的。罗马一个自由身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感觉到自己很有地位的人。所有罗马的人那个阶级的观念几乎是长在他们的肉里面的，他们把奴隶不是当作一个人，是当作一个附属品，当作一个东西。他是罗马人，他也在罗马的国度里面经过，他也知道罗马人怎样的处事为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我们的主要借着哥罗西给我们看见，借着保罗的背景给我们看见基督如何是全有全丰的一位。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我们被牵到爱子的国里。那这一位全能全足的基督是看得见的，因为他是看得见的像。他是什么样一看得见的像呢？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在原文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彰显的意思。所以这一位做了万主之主、万主王之王的基督，他乃是彰显我们的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位荣耀的主，这一位包罗万有、这一位全主全丰的基督，乃是叫人看见神的荣耀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一个保罗，他把这样荣耀的信息给了哥罗西人，现在我们来看他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生活呢？当你读到腓利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能不想到我们的主。当保罗在那里为阿尼西姆求情的时候，你就想起我们的主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逃奴求情。因为我们个个都是阿尼西姆，我们个个都是与主没有，可以说与主没有益处，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没有益处。等到有一天我们回到主的怀里，你知道神看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从前与神为仇为敌，那不止这样，我们亏欠了神。而且如果你读这里腓利门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腓利门呢、啊、他说这个保罗怎么说，他在你呀、啊、不拘是按肉体的，按主说他都是弟兄。那么弟兄姊妹，你当然知道按主说他当然是弟兄，但这里说按肉体阿尼西姆也是他的弟兄。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阿尼西姆实在来说是保释阿腓利门肉身的弟兄。那么这个肉身的弟兄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是他的母亲，阿尼西姆的母亲就是个奴隶，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呢他一生下来一面是弟兄，但是一面也做了奴隶。他不能因为他是奴隶，不能因为说他是弟兄就不是奴隶了，这个没有可能。第二个可能呢，就是如果他的母亲不是奴隶的话，假设他是和腓利门一样的自由人，是他的兄弟，那他一定是在外荒唐，在外面放纵，结果到了放荡之财一无所有的时候，结果他把他自己卖了，做了弟兄，做了他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两点你就能看见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的奴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亚当就已经做了罪的奴隶，就像这个阿尼西姆的母亲一样。还有就是我们经历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的确确看见我们浪费资财，结果我们这是卖身为奴。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是远离父神的人。但是你看见，当你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你很就叫你，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叫你不能不想起我们的主。这里好像是我们的主写了一封信给父神一样，在父神面前为我们这些逃脱的阿尼逃犯，这些阿尼西姆向我们的神求情。所以他怎么求呢？他说啊，他若亏负你或欠你，都归在我的账上。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住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向主求，向父求情说，你收纳他们就像收纳我一样，他们就是我，这些逃奴就是我，所以我挂在十字架上。那么然后下面呢，他说